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说，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提供的答案，所以我们常常不听神的话，常常打开。在今天读的经文是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一章，新约罗马书十一章和十二章，十一章的结尾和十二章的开始的地方。新约罗马书第十一章在新约222页，在教会预备的圣经新约222页，我们将要读罗马书十一章第33节到第12章的第二节。我们翻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由兄弟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翻到我们同声，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罗马书第11章33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远志明弟兄，我想他的时间每一分钟都要争取的，那么不多说，我们待会儿会有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出的一些书，那么这是在他，或者请你自己介绍好不好？好，现在时间交给远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节刚过，但是我们感恩不是说过了感恩节就完了，这个感恩节都是大吃大喝的，而且嘴上说说神的恩典。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神赐给我们很多恩典，是不是我们说说就算感恩了？因为每次感恩节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说，哎，你说说今年你有什么感恩的，他说说每三三里四每个人都数了一遍，然后这恩好像就了了，就是那个神给我们的恩，我们赶回去然后就停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它是分三部分，你不要看它是两章，实际上原来是不分章的，是保罗是一气写下来的。第一部分就是第十一章的那三节，他讲谁也没有事先给神什么东西，而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因为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讲神的恩典有多大。那么接下来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用一个所以连上了，你知道这个所以非常重要，正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连着的，既然一切都是神给的，那么你要把你自己交到神那，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接下来第三部分就是十二章的第二节，最后一节我们念的更重要。重要在哪里呢？保罗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意思就是说，当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你们可以查一查，验一验神对你们多么美好的旨意。这话很重要，就是只有当你献上活祭的时候，你才能尝到。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谁尝到过这种，你如果你献的越多，你尝的滋味越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主题，就是这个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在献身的过程中尝到的。 给我的主题就是肯尼迪总统当年用一句话说，不要先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要想一想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是吧？这句名言，这个说国家还有点不大对头，因为美国呀有时候也坑害他的人民，但是用在神身上这句话是再好不过了。我们不要老是问神啊为我做什么，你应该想想你为神做了什么，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分享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或者叫一个比喻，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个感恩的理解。有一个主人收养三个孤儿，然后把他们养大之后呢，就是每个人给了300块钱，让他们去分头到不同的地方去为这个主人做生意。然后第一年呢，三个儿子都赚了钱，那么老大很好，老大不把他赚钱呢看成是自己努力的功劳，而是呢为所赚的钱献上感恩。你们说这样跟老大好不好？好吧，好，一会儿你们就不说好了。但是老二怎么想呢？老二是这么想的，若不是主人给了我本钱呢，我哪有机会赚钱呢？所以呢，他就不像老大只是为所赚的钱献上感恩，而是连本带利的献上感恩。老二更好吧，还有更好的呢。老三什么呢？是主人的收养之恩、教育之恩、教养之恩。他为什么感恩呢？他为自己没有今天而感恩，所以他就干脆就把一切就归入这个主人的账户上了。你说老三是不是更好啊，更彻底？那么好，你说你比这老哥仨什么意思呢？他们的意思在下边。第二年三个人呢都没挣钱，他很大很自然呢，老大没什么可感恩的了，他没赚嘛，他就是为赚的东西感恩。他第二年谁都没赚，他不感恩了。那么老二呢还是为那个主人给了他本钱而感恩，所以说他第二年还有感恩的心。那么老三就更不用说了，他依然为自己能有今天感恩。那么到第三年问题更严重了，第三年三个人都亏了本，本全没了，老大就很痛苦啊，非常痛苦。那么老二呢虽然不那么痛苦呢，但是也没什么可感恩的了，因为原来感恩就是为本钱感恩嘛，现在本都亏了，也不痛苦，但是也没什么感恩的了。他唯有老三依然为自己能有今天向主人献上感恩，甚至觉察不到自己亏本。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账户一直在主人账户下，主人的钱多的是，他根本没觉察到亏本，他活得快快活活的，老大天天痛苦，老二呢就半死不活的啊。只有老三还是快活。告诉你，这就说明什么呢？你感恩越深，你蒙的福越深。我就想起我们常常在感恩节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今年神又加给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为所赚的感恩。但我说的不仅是钱啊，包括工作、家庭、学习各方面，凡是你今年新得的你就用来感恩，但是你老忘了更深一层的。所以我想到在哪个层面上感恩，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老是把那个根本的层面忽略不计了。光感恩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些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就是刚刚发生的那些锦上添花的东西，为这些东西献上感恩。但是有一天你的锦上不添花了，你怎么感恩呢？有一天锦上不仅不添花，连那个锦都没了，你还怎么感恩呢？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一天总是要发生的，因为你总是要死的。所以感恩要从哪个层面上，要彻底的感恩，才能最终查验到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老 圈，最终查验到了什么叫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是当你落魄的时候，当你破产的时候，当你面临死亡痛苦的时候，你仍然能查验到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奥秘很深。那么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到底蒙受了多大的恩典。第二，我们要分享我们到底献上了多少感恩。我们自己对照一下。那么第三点，我们就分享一下我们到底查验到了多少天恩的那个滋味。我们谁也别骗谁，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自己到底心里边查验到多少那个纯全喜悦纯全和喜悦的那个神的旨意，到底查验了多少。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点，我们到底蒙受了多少恩典。我们现在基本的看法经常是这样啊，有些东西是属于我的了，然后呢神又祝福我加添给我多少东西，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法怎么呢，有些是我努力得来的，有些是神这个加给我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有些是神听我的祷告给我的，有些是神没听我的祷告没给我。我想这些说法都是错的，都是错的。你说有些属于我的，然后神又加给我的，这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连你的一根头发都是属于神的。如果没有神的创造，你连个头发都不是都没有。再说哪些东西是我努力得来的，错了，没有一样是你努力得来的，因为你的努力本身就是神给你的。如果神不给你气息，你能努力吗？我们永远要记住创世纪二章七节那句话，那句话特别重要，因为那是我们人类的来源。我们中国人特别讲孝道，不能数典忘祖，那句话是我们的来源。我想在座的很多都知道那句话，二章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生气吹到他里面，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句话特别重要，因为是我们的根。我们原本是尘土，然后后来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边两个词特别重要，一个词是你尘土，第二个词是成了。尘土怎么成了今天的你和我？我们原本是尘土，我们将来死了要归向尘土。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洗澡的时候一搓都是土啊，为什么？人都是泥人嘛，都是土。你今天洗了，明天好像没什么，你一搓还是土去了。然后等你死了以后变成土，去做花肥，去把那个花长草啊长得快一点。我们原本是尘土，是怎么最后成了？是成了，全是靠神的恩典。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边也谈到，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不仅是我们的创造是来自神，而且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气息，我们日常的一切都是在乎他。我们现在活着，你别以为是我活着啊，我告诉你，你是在神里头活着，因为你现在呼吸的空气哪来的？是神在养活你。而且神给的这个东西啊都是不花钱的，空气、阳光、大地托住你都不花钱的，春雨秋雨全是靠神的养育。所以我们谁也不能说我有什么，然后神在加什么，错了，一切都是神的。然后马太福音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值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其实神呐、啊，每时每刻都在养育我们，都在护卫着我们，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每一根头发你梳头的时候早晨啊，如果掉下来的，那都是神允许的，真的是这样。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说它是自然掉下来的，告诉你什么叫自然的，自然全是神的旨意。 没有什么自然，所有的自然都是神机，只不过我们看惯了。你一口一口的呼吸，这多自然呢、啊？不呼吸就死，但是这是神机。你说你呼吸是不是神机啊？你说我吃饭再自然不过，我饿了就吃，这是神机，神的怜悯。如果你饿了，你都不想吃，你就死了。所以说神就给你造你的时候就造了一种，你一饿你就有感觉就想吃，所以一切我们身上到处都是神迹，天天活在神迹里头。所以我们到底在什么层面上感恩，我们到底蒙受了多大的恩典，我们往往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老为那个一个好的工作献上感恩，然后为一个好的这个什么成就啊，为一个好的什么机会，我们献上感恩，应该不应该？但是你这是什么？你这是萌虫，你吐出来，把大象吞进去，是不是？你忘了你最根本的东西，你只为一些。就是到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吧，你都是为那些小东西感恩，结果呢这些小东西是像天上的云，是变来变去的，我管这点非常重要。你说你今天有个好机会，说不定明天有个坏机会啊，今天有个好工作，说不定明天失去了。如果你老是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感恩的话，你将来总有一天你不感恩的。所以你永远你别忘了本，我们中国人这话说得好，别忘了本啊，不是忘了末，忘了末没关系的，别忘了本。本是什么？本是我们这个人活生生的就是神的恩典，你的智慧是神的恩典，你的成就是神的恩典，你的才华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你永远这么想，你就像那个老三一样，你像那个老三一样，你永远平安喜乐。那么我们现在分享第二点，就是我们到底献上了多少感恩。那么既然我们的恩典是全部的，不是部分的，它是全然性的恩典，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的，那么我们到底献上了多少？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所以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是用神的慈悲劝你们。我问你，这个神的慈悲这句话特别重要。第三部分我在讲，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理所当然这句话，理所当然。你献上，你别觉得啊，我不错，我灵命好，我可以把我献上，你是理所当然的。耶稣还有一个比喻，耶稣怎么说？说谁有那仆人，主人回了回家以后，仆人把饭端上，把洗脚水穿上，然后伺候完了之后，你只能说什么？这是我当做的。为什么？你的一切全是神给的，是神给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活祭？什么叫活祭？这个有人。我自己过去是这么认为，所谓像保罗这么高的要求，我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可能是指那些传道人说的，是指那个牧师说的。我现在体会到，活祭呢不是这个意思。活祭呢，一是活，二是祭，加起来第三才是活祭。为什么说一是活呢？你要首先活在这个世上。保罗还搭帐篷，对不对？搭帐篷。耶稣要让彼得说：“你到那个鱼，你钓上一个鱼来，鱼里面有大钱，然后你交税。”你活呀！而且耶稣来到世上，我们主耶稣又吃又喝的呀。你看福音书里，所以说我就觉得神从来不会让我们饿的。所以说他的道，他的教导我们，他的教导里边也从来没有极端的说让你们。怎么怎么着，在世上就什么事也别干，你就像有些慕道友想的，你们基督徒老什么都靠神的恩典，所以你们就什么也别干，着急的。我想活祭的意思，第一是要活，要活你就要工作，要谋生， 要挣钱，这些东西你都不能缺少。我们不要走向极端。但是第二呢，是忌，活不是为自己活了，是忌。这个忌就是不再属于自己，我们自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本来真的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本来真的属于神。我们平时有一种错觉，觉得好像神不管我。比方说我开车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撞死，我如果在山崖上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好像是我们平时我们自己在掌握着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好像神不大管我们了，好像神到了我们之后不大管我们，我们自己呢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出了祸呢，出了什么车祸、这个祸、那个祸，很多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小心，当然也有别人。但是现在我们坐在这个教堂里头，觉得我们不会马上死的呀，因为神也不会马上让我们死的。你说神掌管着我们，好像神他不再管我们，我们自己回家做饭自己吃。我告诉你，这是错觉。什么错觉呢？如此，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那是神让我们能够自立。但是你别忘了，你所有的自立都是在神的一个恩典之上，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上。所以我们想替，就是说你是不属于他自己的，把一个牲口献上，他就不属于他自己。但是我们人有个区别呢，不是死祭，是活祭。你要自己谋你的生，然后你谋完你这个生之后，你就把你自己献给神。神特别有意思，你自己去吃饭吃，吃饱了到我这儿来，不是我。所以说，人的责任跟神的恩典、神的要求是都有了。你自己要活，要活。但是这里边现在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不再是为自己活，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一个杰作，是神的一个作品。你为自己活是没有意义的。昨天我们去那个一个姐妹家，杜薇薇，很多人知道啊。昨天在那儿，她先生孙新民是个大陆的，也是个算是个经商的，在美国。他就很有感触的说了，他说他们的师母死了，很老，70多岁的师母，参加的葬礼，他看到在一个草地上啊，就像我们 Green Hill 那个墓地上，挖一个方方正正的坑，然后呢，把那个骨灰盒放进去，然后人们周围围了很多人呢啊，沉默的，很伤心、伤痛的样子。然后放进去之后，然后弄了一块草皮啊，就像地毯一块似的啊，贴得严严整整齐齐的，本来是卷着的，然后呢，在那上面一展开一盖，那个地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平平展展的一片草地。然后那些人呢，开始议论什么呢？啊，赶紧我们去哪儿啊？过两天你们去哪儿啊？把他忘了，在这片草地上，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人们的心里，他又留下了什么呢？所以我们人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唯有如果你能为你在神的国度里留下痕迹，你才真的有痕迹。如果你不在永恒中留下点痕迹啊，你一点痕迹都没有，你白活。不管你在这个世上有多么样的名声地位，你多么样的显赫，马上就被忘掉。在你甚至在你葬礼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人们已经心里在盘算他明天去哪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是这个命运的，都是这个下场。所以我们有什么属于自己呢？我们没有什么属于自己，我们都要过去，一眨眼就过去。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样式都是要过去的，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的根，我们也不属于我们的家庭。 我们很多人说的这一点，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你读到主耶稣说，你们要谁要跟从我啊，你们要爱我，就必须恨你们的什么父母妻子儿女，原文是恨，后来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呢，把它给改变通一下，要胜过爱。所以你看原文，你看英文翻译，全是要恨。我们一说到这儿，我们中国人受不了，哦，这怎么行啊？但是主耶稣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当你跟随主的时候，往往你的家庭成了累赘？这个累赘是什么呢？不是说是坏事，是什么呢？是容易使你以为你属于这个家庭。要告诉你，就像刚才我讲的死人一样，等你死了的时候，很快家庭把你忘掉。我父亲不是死了吗？当时他是痛哭流泪死了，但是我就觉得他那个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好像一颗小星星越来越远，一直到另一个星系里头去了。家庭也不是我们长久的根。你如果感恩不感到这个地步，你如果你献身不献到这个地步，你还是不能查验到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一定要发现你自己什么呢？既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这个家庭，而是完全属神的。当然话说回来，你会发现你的家和你自己一起也都属神，这就好了，也都属神的，我们全家都属神的，这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真的要牺牲一点这些儿女亲情啊。有时候儿女亲情会阻碍我们很多事情，会阻碍很多。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我就讲到第，有人说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绝对了？不绝对，一是活，二是祭，活祭加起来叫活祭。加起来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又要活又要祭啊，所以呢，一方面你可以干这干那，你在这个世界、在家庭、在自己身上，你都要做事的，你不做你活不了，对不对？但另一方面呢，你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这个世界，或者仅仅为了你的小家庭而做。我觉得活祭的意思是这样，我都要做的。比方说我要吃饭，我不仅要吃饭，我还要挣钱，我还要挣钱，我还要攒钱啊，还有住的地方啊，我要管家庭啊，我这个一切都要，甚至我为国家着想，为国家，这些事情都要做。但是你知道一点，你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这个家庭，而是大家一起都是为了神。因为你要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都是在神的里面有了家庭，有了你自己，有了中华民族，都是在神的里面，不在神之外，一切都不在神之外。所以说很明显，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做，那么你当你自己受损失的时候，你就不感恩了。如果你是为了家庭做，当你的家庭受了损失的时候，你就不感恩了。只有当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为神而做的，你就永远感恩。就像刚才老三，他把他的账，他把自己的一切记在那个主人的账户上，你知道吗？这个永远不会亏的。所以刚才那个歌里唱到说，给我一颗心呐，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主而活。我觉得这就是活祭。我觉得这个活祭就是心祭，就是你的心。我们大家知道，也有一说活祭，一说奉献呢，我们容易想到什么？这个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这个精力的奉献。但是我们往往忘了一点，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拜神呐，用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所以说，活祭是一个心祭。是个心计，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主而活，不是为我自己而活。但这里边有个活，你知道吗？你要活着。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极端啊，有人说袁立明老讲极端，这个就不要这个世界了。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啊，哎，我还没到那个程度。我不跟人大陆家庭教会比差远了，人家大陆那个歌里唱到，小姐妹，这个世界怎么着？不再思索，抛开这个世界不再思索，我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呢，还是要活。而为主而活，怎么要活怎么办呢？你要挣钱，你要找工作，发 resume， 上班打工，支帐篷， 你要活，但是你只不是为自己而活，你为自己而活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将来要死的。为谁而活呢？为主而活，因为你的一切全是主给你的。你这样活并不是说你苦，这样越这样活越甜。下面我讲的第三点，你越这么活越甜，你越为自己活越苦。我们很多人呢，这个我觉得不管是慕道友包括基督徒，我们很多人很苦，苦就是因为老为自己而活，为家庭而活。你好苦啊，就像老二老三老大老二一样，他自己有个账户，他自己的账户，我告诉你啊，你早晚有亏的时候。我说的不是钱的问题，是你的心的问题啊，你自己心里边老有一个自己，你早晚有亏的时候，到最后你都是要死的。但是如果你现把它当做活祭交给神了，你永远不再死，永远不再死。刚才那个儿唱到，我们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啊，我们